2019年，韩永吉由乡下河北定州市去到新加坡做建筑工人，本来每个月是赚取到2000多元新加坡币，但是他不幸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右眼失明，治疗期间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长时间要在外劳宿舍接受隔离。早前已经回国的韩永吉向美国之音回忆，被隔离时要同另外11名工人瞓在同一间房的碌架床，共用洗手间和厨房。韩永吉说，他当时住的是3米乘4米的房间，间房里面住了12个人，全部都是中国人，瞓的是铁床、碌架床，里面有2个洗手间、1个厨房，洗衫就不是那么方便，洗完都没地方晾。每日的飲食会直接送到去劳工营，听到喇叭广播后，每间宿舍会派1个人去拿。韩永吉对于外劳宿舍的安排基本满意，但是失去人身自由令他难以忍受。
他不让你出到宿舍，专门有人看着你的。
韩永吉说，宿舍不给工人离开，会有专人看着，一见到就会叫工人接受隔离的时候可以在宿舍范围走动，宿舍甚至会安排早操活动，等啲工人心情愉快，工人都想出去吹下风，留在宿舍里面冇病都会变有病，时间实在太长。疫情令到外劳宿舍人心惶惶，韩永吉埋怨宿舍为工人提供的监测太少，自己同多名室友几乎被延误诊断。韩永吉说，自己在劳工宿舍2个月内总共才检查了4次，宿舍根本不将劳工当回事，一开始一个人都没有受感染，但是最后一次检查当中12个人检查了6个，6个都有受感染，最后当局就将这6个人搬了出去，工人对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都想回家。根据新加坡官方数字，疫情爆发至今，全国共有接近6万宗确诊个案，当中绝大部分是经由核酸检测证实受感染的外籍劳工。但如果连同接受血清测试的外劳一起计算，染病外劳总数超过15万人，亦即是说住在40多间外劳合法宿舍的超过30万名外劳，几乎每2人就有1人受感染。韩永吉的个案一直由外籍劳工权益保护机构情谊之家社工陈宇汉跟进。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约有1/3的外地劳工是住在劳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亦都主要是针对这一批外劳。
他们呢不能够没有雇主的允许。
陈宇汉说，法令规定工人没有雇主的允许是不能够离开劳工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譬如医院的预约等等，所以他们每日要工作的话会有雇主派专车将他们载到去工地，做完工就会坐车回到去宿舍，工人是不能够私自出外活动，就连到超市买嘢亦都唔得。情义之家曾经向政府反映外劳的困境，其后当局颁布了另一法令。
在过去几个月来，有很多报道，很多劳工在劳工营里面自杀。
陈宇汉说，过去几个月有报道说有外劳在劳工营里面自杀了，暴露了很多工人已经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情义之家向政府提出过多的封锁和管制会对工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其后政府颁布新的法令，容许工人每星期有3个小时到特定的休闲中心，但后来发现这个政策并不讨好。为什么呢？因为3个小时实在太短，一来一回就已经个几钟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另一方面，外劳亦都必须向政府申请，通常这一类消闲其实就是同朋友见下面倾下偈，一个人出去行街是很无聊的事情，见不到朋友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利荣十分关注当地外劳的处境，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疫情受控后 政府进一步放宽对普通民众的限制，但是外劳变相失去自由的情况仍然持续。
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出来啊？出来的时候还
韩立并表示不明白为什么外劳到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够出去宿舍，而出来的时候还要申请。新加坡人呢就可以去行街探亲吃饭，就连看戏都没问题，那没理由将这些工人一直限制在宿舍里面。去年四月中，新加坡疫情日益严峻，政府由那时开始将感染数字一分为二，将外劳宿舍的数字区分出来。韩丽颖认为这样做等同社会歧视。
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把这些工人都
韩丽颖表示，政府由一开始就已经将这些工人和新加坡民众区分对待，疫情还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疫情爆发后，当局分别发放感染数字，亦都冇咩意外。根据政府嘅讲法，外劳并唔算系真正嘅新加坡居民，只系暂时性喺新加坡做嘢。韩丽颖表示，就连当地一啲主流媒体亦都火上加油。
联合早报，他竟然还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大多数的移工。
韩丽颖表示，联合早报早前登咗一篇文章。说大多数外劳来自落后国家，他们的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和新加坡人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韩丽颖认为，其实这个是新加坡的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将这班外劳关进宿舍里面。自从疫情爆发后，新加坡外劳宿舍的设施和卫生条件备受外界质疑，认为工人自由被限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大大增加传播风险。
有一些工人说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他们
韩丽颖表示，有工人曾经讲过，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不清楚是因为他们染病被隔离，还是因为他们的室友染病而被隔离。令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管理人员说要将他们移到去另一间房，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出原先的房间，是因为他们自己染了病，还是因为其他人染病。滞留宿舍的外劳除了担心染病，也都担心停发工之下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
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就变成精神上的压力嘛，因为他们打电话回家。
韩丽颖表示，经济的压力变成精神压力。外劳打电话回乡下的时候，不单止不可以跟家人交代他们有没有染病，也都不可以跟家人交代有没有寄到钱回去。一日到晚在间房里面其实没什么好做，班工人唯有一直坐在那里想事。更差的是，其实宿舍的环境本来就相当恶劣，隔离期间突然要在间房里面呆坐成日，他们就说好热好不通风。韩丽颖表示，外劳在新加坡没什么发言权，工人普遍担心一旦自己的言论引起雇主或者是政府不满，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亦都因此留低的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我们的路啊，我们的这些建筑物啊，我们医院啊，市场学校都是。
韩丽颖表示，新加坡的马路、新加坡的建筑物、医院、市场、学校都是外劳兴建的，甚至连政府祖屋都是外劳打扫的。所以其实新加坡人欠他们很多，因为他们的功劳新加坡才能够发达，而新加坡给他们的工钱又是特别少。数字显示，连同外佣在内，目前新加坡约有60多万名外地劳工。情义之家社工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从事蓝领，亦即是建造、海事、制造和服务行业的外劳当中，中国工人占比大约是2-3成。
最近这几年，大部分是来自河北、山东、江苏。
陈宇汉话，最近呢几年，中国外劳大部分是来自河北、江苏、山东、安徽，东北的有，吉林省的都有。早个十几年，来自南部省份的会比较多，现在来的主要是北部的人。促使移民工来到这里的最大原因， 都是为了过更好生活。虽然目前看来中国的发展好像不差，但是农民工还有体力劳动这一类工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工作。陈宇翰说，在去年疫情最严峻期间，有很多中国工人选择离开新加坡。当时他每天接到很多中国工人的求助电话，但是他亦提到部分行业对劳工需求下降，亦都影响到中国工人的去留。
特别是在海事跟建筑业里面，用体力劳力工作。
陈宇翰话，尤其是海事同建造业，同体力劳动有关的呢个领域开始放缓，出现萎缩。好多雇主勒紧裤头，倾向于聘请嗰啲印度同孟加拉籍嘅员工，而放弃中国籍嘅员工。一个中国籍员工嘅工资可以达到其他国籍嘅3到4倍。由几年前开始就有呢个趋势。雇主开始放弃中国籍的员工。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和追踪能力备受国际社会赞扬，但是强制隔离外劳的措施就令到这座国际城市的形象蒙上污点。新加坡人力部去年成立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接手外劳宿舍的抗疫工作。小组发言人 Martin Cole 日前对亚洲新闻台表示，当局会着手改善宿舍的环境。
For work activities, we require employers to provide transport to and from work.
Martin Cole 话，当局正同宿舍负责人紧密合作，希望能够为外劳提供更宽敞的环境，但是一切都需要时间。他又想澄清外劳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报道。他话，有关禁令只是限于高风险的上班繁忙时间。在其他时段外劳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即使政府强烈呼吁雇主为外劳安排接送。 Martin Cole 又说，随着疫情缓和下来，外劳获准离开宿舍的次数可望增加，但是他强调，除非疫情结束，否则当局不会取消对外劳的限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